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一呢，我觉得首先是我个人认为，不仅与父母的关系，是任何关系都不应该存在兜底义务。兜底义务是什么呢？就是你烂到什么程度我都照单全收，给人家这样的暗示，或者是真正实际上是这么做，都是不对的。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你给对方明确表示了你有兜底的义务，以兜底的能力，结果对方真让你兜底的时候，你根本兜不住这个底，往往这个我觉得是最常见的。所以那如果兜不住底，当初就不应该说能兜底。子女不应当给父母提供兜底，父母也不应当为子女提供兜底。就如同我个人认为，国家不应当给公民提供兜底，公民也不应当为国家提供兜底是一样的。国家和人的义务以及父母与子女的义务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往往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悲剧都出现于你给了对方的兜底的暗示，或者给了对方兜底的期望，结果最后却你的能力却达不到兜底，对方期望的巨大落差与你最后得不到兜底的这个结果，最后会酿成非常多的悲剧。最近比如说我在新闻上看啊，有人居然因为比如说父母给他买不了婚房，对父母大打出手的都有啊。这种其实悲剧本身就是，其实父母不应当给孩子以购买婚房的这种期望，同时你也没有义务这样做，同时最后当然也买不了嘛，最后当然是买不了。所以这种落差带来的关系的撕裂，往往是摧毁其实双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啊，就是期望的不一致以及这种存在兜底义务所造成的重大问题。其次呢，我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培养应当被视为义务。因为其实我今年26岁啊，我相信我未来10年很有可能也会有小孩，就是我对我的女儿或者儿子，我认为我抚养他是我天生的义务。因为我的子女呢并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是我把他强行带进来的啊。我子女并没有投票选择，主观意愿上选择要来到这个世界，是我强行带他来的。所以抚养是我必尽的义务。而且我比如说孙雨晨，我也不会将我抚养过这个子女当成日后要挟子女付出的一个主要的理由，甚至是去控制我子女的人生，这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啊！而且这在法理上也是天然站不住脚的，因为子女并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你把他带来了，你当然有义务把你自己所造成的这个 consequence， 我们经常讲的后果处理完。同时你处理完之后，子女需要怎么发展，是否跟你付出，这完全是子女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一点关系。我也是这么期待我的孩子的。但是要注意这里还有一个心理建设，我觉得非常要做的，就是因为子女和父母的权利呢，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是不对等的，所以在抚养的质量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质量控制上啊，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比如说我现在生了我的小孩，我小孩比我儿子刚出生才一岁，那你说我儿子当然什么能力都没有啊，比起我一个成年男性，所以我其实如果对他很不负责，其实我儿子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对吧？他没有办法惩罚我，也没有办法啊让我怎么样。而且如果说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讲，那子女比如说以后会报复，哇，这简直50年之后的事儿了，是吧？你说谁能看得那么远呢？所以呢，风控上本质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的子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我去好好的照顾他，所以好好的照顾他和抚养他这件事情基本成了我一个自觉的事情了。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好好去做那就好好去做，如果我不好好去做那就不好好去做，这是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时的情况来看啊，有非常好的父母也有非常坏的父母，所以这个风控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刚才讲的是因为本身是没有质量控制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子女对父母的抚养质量呢，本质不要做过多的期待与要求。 如果要求父母给自己买房买车的，那就更荒谬了。而且绝大多数的情况，过度的期望和想法终究会害了自己的。我见过有很多人啊，以前我高考的时候总觉得我爸或者我妈能帮我找关系上个好大学，结果最后绝大多数终究会发现根本就靠不住，而且靠父母的这个想法导致自己不努力，最后害了自己，去了一个非常差的学校。这个只是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知道啊，在这个社会中取得成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果，就是最后我成功了听起来很容易，但本质是一个我们前面之前课也讲过，是一个复杂变量的多维竞争导致的结果，就成功太难了，而父母能控制的变量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你能指望你父母拉你一把你就能成功，这简直幼稚的跟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单变量思维是一样的，我只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单变量思维。绝大多数啊，我认识的富二代创业亏了三四千万血本无归的例子太多了，而且这些富二代的父母本身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此我也不点名了，以免得罪人。但是啊，我真是认识太多中国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自己的小孩创业的时候亏的真是血本无归。所以你想想，他们的父母是中国这么出色的，甚至有的都在福布斯榜上的父母，他都无法帮助他的小孩在实际创业中真真正正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功，绝大多数的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你父母能让你成功呢？所以终究这一切都是要靠自己的。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心理建设，就任何人不要对自己的父母有过多的要求和想法。虽然父母对你的抚养是一种义务，但是真的如果他尽得很少，你真的是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过多的期望，因为这一点上本来呢其实就最终是一个讲自觉的一个事情。其三呢，我认为子女有义务帮助父母建立安全网啊，就是 safety net， 就比如说帮他完成一定程度的保险，帮他完成一定程度的日后生活的安排，并提供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但是你做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呢，尽量应该在父母自身能力范围之内，不能提供超义务的帮助。什么意思呢？就你即便帮你父母去买保险，是你帮他买帮他挑，但是钱得他自己出啊，然后提供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不要提供超义务的帮助。这个是我觉得子女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基本可以了。其次呢，就是基于感情你可以进行金钱的帮助，但这种帮助应当是完全无偿的，不应该有任何感情责任与义务。比如说啊，我爸爸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比如说是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可以给我爸爸买一套全套的高尔夫球的道具啊，或者是给爸爸买一个高尔夫球的会员的会籍啊，让他去好好打。包括我的妈妈如果喜欢广场舞的话啊，我替他跳广场舞提供所有的帮助，甚至比如说我爸爸真的生病了啊，我愿意给他完全兜底提供啊，就帮他花掉我100万我也在所不惜，这都是可以做的。但是这种帮助是因为是平等朋友的关系产生的帮助，千万不要以为是父母关系产生的帮助。就是我帮助我父亲完全是因为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我欣赏他这个人，我愿意帮助他。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帮助是完全是无偿的，没有任何感情。你不能说好我帮了我爸，我哪天又要求他，你看我上次对你这样这样这样，你要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期待。你不能根据这个去要求父母怎么样，当然父母也没有理由去要求你的无条件帮助，对吧？他买的不一定要你去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帮助可以，但是这个出发点应该是朋友关系啊，是你们要把你们从父子母女这种关系中啊，或者母子关系中你要剥离出来，剥离出朋友的那一层，你是基于这一层去帮助他的啊，所以这是一种完全义务的帮助。其五呢，就是人与人的感情都有好有坏，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就你全世界你跟所有人打交道，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关系都非常铁啊，而且你说不定会有很多敌人啊，有很多交恶的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认为在满足刚才讲的四点之后，你与关系父母关系的好坏其他人都没有智慧与讨论的权利。 其实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你看中国人最喜欢干的就是，尤其是在农村和小城市，最喜欢干的就是戳别人脊梁骨，讨论别人家的事儿，是吧？哎，那个谁谁谁不孝，那个谁谁谁，哎，怎么能这样呢？哎，怎么能这样呢？哎，怎么能这样呢？就挥动他道德大棒哈、啊，对全整个城市的人或整个村子的人进行舆论监督，这是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情。但实际上本质，别人关系的好坏，叫做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呢？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去指挥，因为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你不处在这段关系中，你不知道这段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跟有的人关系好，跟有的人关系不好，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我认为，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关系非常好，铁得像哥们儿；你也可以跟你的父母关系非常不好，形同路人，甚至交恶。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千万不要对此有任何程度的心理负担。所以呢，我也不建议在与父母关系本身就很差的情况下，因为邻里啊、社会舆论啊、怕人戳你脊梁骨，强行去和解，假装关系好。这跟绝大多数为了孩子啊，就两人不相爱了，在那装夫妻、装恩爱是一样的。这对夫妻双方、孩子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你跟父母早已势同水火、形同路人，你还强行去装好，而且希望社会上给你戴上一个孝子的帽子啊，或者给你舆论上某种程度的帮助啊，啊，讲你好人，这个人是个好人，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一个，这个很幼稚；第二个，这会催生出大量的灾难，尤其是经济关系上的灾难；第三，这个对每个人都不好，最后会伤害每个人。不合适就分开。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要实现以上的这些所有想法，最好是一定要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才能把每个人的关系呢都剥离得非常清楚和清晰。如果在小城市与乡村，它的舆论是非常混杂的，而且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你很有可能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你真正在小城市你敢做，你会被小城市的舆论杀死的。大家看我经常回答我们群里很多朋友的提问的时候，我反复强调大家要去大城市。其实不仅仅是大城市机会多，而且大城市呢也允许新道德的产生，允许你与用这种关系去平衡你与子女、父母、周边所有人的关系。大城市是不会judge任何人的，不会根据任何事去判断你啊，会给你机会，给你金钱，给你自由，这才是也是我觉得大城市最宝贵的地方。